使徒行传十六章，新约圣经188页。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今天晚上从16节读到30节。新约圣经188页，使徒行传十六章16节开始。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静竹严谨看守。静竹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静竹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静竹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读经的进度就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请陈亚伯弟兄来见证，我们替他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让我有机会在这边与大家分享我过去，算是过去人生的一些学习跟神的带领与保守。那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并不是说什么有大的病痛啊，或者是有什么大的意外，而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神借着过去几年，尤其是在我在香港的七年之中，如何的教导我，带领我，改变我对于人生还有信仰的看法。那上次在九龙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已经离现在大概两年多了。那每次出来分享，其实我内心都会很有点愧疚，因为人生一直不断的犯错。那在这个犯错的过程之中，那神也很明显的透过不同的事情要纠正我，然后要教导我反思悔改的路程。所以今天这个见证不会是像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有前面的遇到的问题，然后最后有了一个很漂亮的结尾。其实不是，而是一个过程的进度分享，不是一个结案报告。那这个进度分享就是在讲神如何不断的在生命中工作。那首先，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演讲。他在演讲里面讲了一句话，那原文我这边就不重述了，但是他这边讲的就是，人往往往前看，你是看不出来 未来的这些事情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往后看的话，人生章当中的不同的点、不同的阶段就会很奇妙的串得起来。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故事往往也是在我人生之中，我有非常有共鸣。因为我当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现在49岁了。那在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当下的时候，你其实有的时候不太会想到为什么，但是你回头看，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无关的点，其实都是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甚至是神的宽容，让这些事情去发生。那就像箴言第16章的第9节这边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只有耶和华我们的主会指引他的脚步。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说一节一节都翻，但我这边会引用一些不同的经节在补充我的见证。那从一开始来讲，我从小在台湾长大，那我一直的个性上就不是很适应亚洲的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所以辉煌时代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吧，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成绩好像还不错，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成绩就一直不好，那我爸妈就很担心我以后长大怎么办，所以我16岁之前的时候就把我送去了加拿大读书。那一到了加拿大以后，其实心态也没什么成长，也没什么改变，在外面当小留学生，所以生活态度啊，成绩一直都也不是很好，那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为。后来移民到了美国，那在神奇妙的带领之下，突然之间好像什么点想通了，然后成绩就改变了很多。所以我其实在人生中，我是从最好的成绩到最烂的成绩荡掉，我其实全部都拿过，都体验过。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哦，感谢神，神让他开始读书了，好像就已经不错了。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的点吧。因为后来其实在大学里面，我也是成绩也是上上下下，中间也换过三个主修，甚至我们在台湾的讲法，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被二一过。那我大学其实念了七年，这不是一个很光彩的经历。我太太常常笑我说，我大学是拿来当医学院去念的，因为念了七年。但是这样子的成绩跟这样子的背景，大学还 OK， 感谢神，但是这样的成绩、这样的背景，理论上也不会找到什么好的工作。但是神怜悯带领，那我其实是靠着修电脑的技能进了一家全世界很有名的设计与创新公司。那从那里开始，我的工作的历程就从美国的矽谷、北加州的矽谷，到了上海，回到了台湾，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然后又去到香港，在香港中间也做过新创，也做过顾问公司，然后过程之中也与很多的知名的企业合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从小信主，我们该讲的话都会去讲，我们口口声声的都会说是感谢神啊，哎呀，对啊，这些东西啊，感谢主，感谢主，这些话我们随时的其实都会挂在嘴上，但是神知道人的内心。那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甚至现在我一直还在检讨说我到底还是不是这样想，我当时内心应该是觉得说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在工作上面有得到这些成就，那怎样怎样，那就有这个反差，那这种反差反而某种程度也会变成一种骄傲，那甚至我的谦卑就是假的，因为在过程之中虽然成绩不好，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那其实荣耀最后还是归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归荣耀于神。尤其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比如说刚刚讲从美国到上海，上海到台湾，台湾又到香港，这些过程之中我们在做很多的决定，我都是以一个追求自己工作的成长，追求更好的位置，追求更好的薪水，我都是用这种角度来去不断的搬家。那当然我的家人也都蛮辛苦的，跟着我这样子一直跑。最后其实用这种方法来看的话，后来香港的教会也有姐妹提醒我们说，其实这做这种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应该是需要靠祷告来交托，求神带领。 并不是说一定是要求神说突然之间对你讲一句话或突然之间怎样，虽然有的时候神会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该随时随地去祷告交托神，而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尝试或者是想法去判断来决定。那在工作的这段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想到像哥林多前书的4:7这里面讲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我们为什么自夸？所以不管是你的才能、你的成就、你人生中的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们是没有用这种角度来看待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有骄傲，很容易就会自夸。那在2017年，我刚刚讲说我从台湾到了香港，到了2017年从台湾到香港，那时候也是追求更好的薪水、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工作，那觉得事情就很美好了。到了那时候我还记得香港公司给我那个 offer 的时候，我看到 offer 我都感动的哭下来，那哭出来了，那就很漂亮的一个 offer， 然后感谢神啊什么的嘛。但是我去了以后觉得一切好像很棒，不到了一年多之后，我那家公司理论上很稳定的公司就被法国的母公司收购了卖掉了，那卖给香港机场，那我们整个跟 CEO 一起建立的团队那就解散。那后来以后好吧，想说这种事情难免嘛，没办法。那我后来又去跟之前的客户，我们一起做了一家新创公司，那我是公司的3号员工。但是公司成立的时候马上就遇到香港的社会运动，然后我们的产品上线的前一天就是香港第一个的这个新冠的这个 COVID 的 case， 所以我们在公司在中间也撑了一年多，后来又没有。那在这个新创公司结束到后来找工作这段时间，其实我中间经历了大概整整的一年多没有工作，然后那时候找遍了香港啊、台湾啊、美国啊，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公司那些都没有回应，然后愿意降薪水啊，试着什么其实也都没用。那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吧，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能力有问题啊，是不是这个世界改变啊，不需要我啊。但是在这种的过程之中，其实神不断的都安慰我的心，因为我在想说到底是我个性的问题还是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情况，我很感谢神，我其实从来没有失眠过一次，不管在多么好像很惨的情况下，我一直都睡得蛮好的。然后虽然有时候会沮丧会难过，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如果是预报的这样子的故事，如果我用一个第三人的角度看我那时候的情形，其实理论上应该过得更难过更凄惨一样，但是一直心态都是很平稳的，很感觉就是很安心的吧，用这么的角度来讲，虽然也会慌张，不是说我不慌张，也不是说我信心很好，但是在这一年多的失业过程之中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神也是在教导我到底我该做什么。所以在这种失意的过程之中，或者是绝望无助的过程之中，往往人的尽头才是神真正开始动工，然后人才会愿意去亲近神的起点。那在那时候的失业就开始了祷告读经，那就会开始比较多。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这个电脑的这个圣经 APP 里面，他们不是都有很多那种每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的计划吗？那时候我就开始很认真，我要开始一年我要读圣经。那而且在那一次的失业过程之中，有一次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不能说那是神在跟我讲话，但是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了非常清楚的这一句话，叫做工作没有神重要。那当下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大哭，我的人生记忆到现在我没有哭得那么惨过。那我觉得在那句话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神在提醒我，我过去的那个时候的一辈子我到底都在干什么。 那甚至我会自己去反省跟检讨吧。第一个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不管你的成就如何，不管你在这世界上做了什么，如果不是神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劳力，这个是圣经上讲的话。那神在提醒我这句话的过程之中，其实我当下就想了很多很多的亏欠跟不足吧。因为就是重点就是，当你把自己的人生的追求跟对于道理对于信仰的追求放在一起的话，这个天平是整个会歪掉，甚至歪到说整个天平会倒下来，因为完全不成的比例。比如说我为了专案，为了客户的东西，为了公司，我可以在办公室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那什么时候我对教会的事情，不管是做圣工还是读经祷告，我有这么努力过，对不对？别说什么凌晨两三点了，连到十二点可能都数不出来。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马上的就当下就难过吧，就是我觉得那种亏欠的感觉，还有甚至懊悔的感觉，就整个爆炸出来。那还是只是纯粹的因为一年都找不到工作的很委屈的一个抒发，我不知道，但很感谢神让我有了这样子的体验跟想法。那在这边就是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讲的，凡事应该都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这些东西求其他的东西神都会加添给我们，我们不用去为自己真正的追求什么，对不对？我们人生中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我们不断的追求的东西应该是神的道理跟我们自己的信仰，而不是世上的成就。好，到此讲的好像都听起来很合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在失业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还刚好遇到房东告诉我们说他要卖房子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啊，是不是神叫我们离开香港了？但是那时候小孩上学，香港聚会，我们都觉得挺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了，对吧？刚刚讲说不管是从美国到大陆到台湾到香港，其实都没什么祷告。但这次我们为了要不要离开香港，我们就有跟神祷告。那很神奇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房仲很热心的帮我们找房子。那我们找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但是那个房租的价钱是当时我们应该可以负担得起的。那我们正要租的时候，房东突然就反悔了，那说他不要租了，不要租了。那不要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不确定自己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只敢签半年的约。那半年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搬走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正常情况下房仲就说所有的房东在香港都不愿意会签这种约。但是我们这时候放弃的时候呢，房仲突然很热心的又帮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房子，更大的房子，而且租金也是差不多的。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房东是愿意只签跟我们签半年的约。那房仲那时候就说他做了房仲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过香港有房东愿意只签半年的约的。那后来我也收到了一个又是一个很大很名牌的公司的一个聘书，那在那边接了一个主管的职位。好，刚刚之前讲的那个很感动的东西，对不对？工作没有比神重要，然后大哭这些事情。但是那时候因为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顾问公司的位置，那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忙，然后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虽然都还是有什么祷告啊聚会啊，但其实神也是知道内心的，心里面其实知道我对于神这件事情，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又慢慢的远离了。那自己有感觉，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会开始突然，我自己到现在还是记得会有几次的情况下，我会因为开会，我会因为这个应酬而没有去参加教会的晚间聚会。这种东西在失业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但突然之间有了工作以后又开始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过了两年多以后，怎么说呢，感谢神的安排，我又得到了第二次的失业。那这一次失业就是一直到 到理论上来讲应该说要到现在，但是在过程之中其实是更加痛苦更加沮丧的，而且是在顾问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内心身心都已经有点那个叫什么英文叫做 burn out， 就是真的已经受不了，没办法再去做事情了。所以突然之间工作又没了，但是感谢神，对不对？这种什么这种资遣费啊什么都有给到位，所以就是神就是一直安排了。我太太一直在跟我讲说，其实你看你回头过去这么多次的失业长期的过程之中，不管是家人的帮助还是各式各样的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其实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那对啊，那到底要抱怨什么？其实没什么可以去抱怨的。而且这一次的失业其实有一个很感谢神的东西，就是在去年那段时间我妈妈生病，我妈妈过世，如果我还是在那家顾问公司工作的话，我是2月底离职的，我妈妈是5月底过世的。如果那时候我还在，因为公司是分批去裁员的，如果我不是那一批，我而是下一批被裁员的人的话，其实我是照我工作的情况来讲，我是没有办法来台湾陪我爸妈看我爸妈的，我一定是最后告别式的那一天才从香港赶回来台湾。所以在这个没有工作的过程之中，其实神一切我真的觉得都是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见证是讲不完的，都是在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啊，就是失业了，但是在这失业的一年多之内，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是非常可以感谢神的。所以就像以赛亚书的55章8到9节这边讲说，神的意念非同于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于我们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人再聪明，再会计划，再会去盘算，再会去怎么讲呢，去甚至是计谋吧，人常常就是往计谋的方向去找，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这些东西真的都没办法跟神的想法神的带领去比较。我这边其实突然也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前阵子才也跟我爸爸讨论过，就是我的名字叫亚伯，然后亚伯你们可能知道是那个雅各跟天使摔跤的地方，那亚伯渡口。然后我就想说，第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帮我取这个名字，然后爸爸是说得胜，对不对？因为在那边他说哦，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 OK， 是一个好的期许，但是有点讽刺。当然讽刺不是坏事，是一个在神的爱中的带领。讽刺的就是其实我的人生跟雅各我觉得是有类似相似的地方，因为雅各的一出生，对不对？他就紧紧抓住他哥哥的脚，然后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计谋去骗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那后来他因为害怕哥哥报仇，他妈妈叫他逃去他这个亲戚的拉班的家里面，他也是我们读创世纪那一段，他也是不断的用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跟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是商业上面各式各样的情况去斗争去斗智，然后去得胜的。所以雅各的故事就是这样子，直到最后他要回去见他哥哥了，他真的已经怕得没办法了，对不对？那在亚伯渡口这边他跟天使摔跤，然后他这边然后才那是对是一个信仰的转捩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的人生是不是也不断的一直是这个样子，在神在过去这几年之中，甚至在香港里面所谓的这个长期失业就不止经历了一次，理论上是三次。对，我去了香港，基本上就是去了哪里，然后哪里的公司就收掉，哪里的公司就倒掉，然后最后这个也是一个裁员的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听起来真的还蛮戏剧化的，而且以一个正常人的工作生涯里面，应该不会这么惨吧？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许多点，都是不断的神用这些方法来不断的教育我，不断的希望我去修正。一次长期的失业不够，再来第二次的长期失业，马上我的心偏掉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神的管教跟带领之中，神都是一直是我觉得是对我的慈爱跟保守。因为真的就像我太太说，我们也没苦过，也没有真的遇到一些很悲惨很悲惨的状况，所以在神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那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这里也说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确就是这样子，很多事情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计划的。就像我们当初的那个在香港我做的参加的那个新创公司，所有的故事都非常的美好，所有的商业的策略听起来也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决定要做公司的时候，就开始了香港的社会运动，然后我们的产品的上线前一天，疫情就开始在香港爆发。这些是我们人没办法去想到，没办法去思考的，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么奇妙的事情不断的带领我们。好，谢谢。所以在现在在台湾，其实神又开了很多新的机会给我，那个机会其实也都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突然发生的。那这些机会也是我回台湾之前我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些不同的工作机会。那内心里面当然是很感谢神，但是同时之间也真的是很害怕，因为不断的要提醒自己，我不能再重蹈覆辙，对不对？以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或者是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子啊，这样子巴巴。那你就想哦，那个时间轴是很长的，他们那个有的时候已经是不同代的人了，是上一代信仰好，下一代信仰不好，然后神让他长。不是哦，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神让你失业一次啊，赶快悔改，工作没有比神重要，然后突然之间又来了，然后神再让我失业第二次。长期的失业，小的失业还蛮多的。那所以真的是很害怕，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就像生命记的八章里面有提到，其实神就跟以色列就讲说，在圣经里面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到了这个应许的美地之后，你就心高气傲，不记得耶和华你的神。这些其实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神要我们做的东西，神要提醒我们的事情，圣经全部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的去查考？我们自己有没有去认真的去理解？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的见证不是一个起承转合，然后一个很开心很感谢神的结尾，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现在在我人生之中此时此刻我想跟大家分享神对我的教训跟我的提醒，不要让忘记我自己在痛苦中应该要学到的功课，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然后要不断的仰望他。所以在总结上面，今天讲了这些零零总总这么多人生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到底应该要追求什么？那其实感谢主，在这边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说，其实这个经节你们也可以稍微翻一下，这个经节其实就是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觉得在人生之中，尤其是过去在香港的七年多的时间，神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事情，有很多，就像我讲，有很多其实根本也没时间去分享，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经历要教导我们，什么叫做教导我自己，什么叫做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光是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有很深跟很广的含义。
这边其实也是我不觉得我有一个完全的答案，但是感谢神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断的在我内心里面会是提到的，就是这三点。那什么叫做真正的行公义？我们真的活在这世界上有做所谓的公义的事情吗？什么叫做好怜悯？我们自己对于身边的人，对于身边的弟兄姐妹有真正的关心吗？我们就会不会就像新约的时候使徒不断的提醒我们啊，教会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有钱这个人穷然后你就对这个人好对穷人不好。对，这圣经里面不断的都告诉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该做什么事情。我们真正的有谦卑的心吗？我们表面上在都是会讲感谢神，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归荣耀于神，还是我们自己都心存侥幸说哎呀因为我有这些能力所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我都一直觉得我那时候说的感谢神就说哦，神给我了这个能力啊，所以我可以干嘛干嘛干嘛。那真正就像我讲的发生的这尤其这两次的大的实验以后，真的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了，能力是神给的，发生这些事情也是神允许它发生的。神真正的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三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以上在这边就是我目前的一些学习跟想法，那求神保守让我不要以后工作多了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又忘记神，又慢慢的在心里面离开神。所以请大家彼此互相代祷，那也替我祷告，那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今天见证的人陈亚伯是我的儿子，他在香港辉煌过，我以他为荣。他失业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跟云霞为他祷告，甚至于哭泣，我说主啊救我。听到他的好消息我会很高兴，他在台湾开了一家新创公司的时候，联合报半篇的报章杂志报道，天下杂志报道，然后他还去清华台大一些有名的大学去演讲，我都会以他为荣。但是暗藏了一个危机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就是骄傲，就是心里的骄傲。所以主耶稣很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主耶稣都会针对我们的缺点来磨练，来修理。所以亚伯说，我常常口头上讲说，哎呀，归荣耀给神啊，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这种想法？神要的是我们内心。所以有的时候啊，难怪在彼得前书彼得长老里面讲说，病痛会让我们跟罪恶隔绝。为什么？因为你在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呼叫神，你才会谦卑，你才会检讨自己。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新约圣经345页，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弟兄姐妹，这个经节你熟，你看过很多次，我从小到大也看过很多次。 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啊，旧约圣经是古希伯来文，它的原文是古希伯来文，后来翻成各国的文字。新约圣经呢是古希腊文。古希腊文有一个很奥妙的地方，是所有的语言文学里面没有的文法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哦，大家仔细听。古希腊文有一个时态是现在完成进行式。所以主耶稣的宝血还在流，你一定要铭记在心。我们常常会犯错，我们跟主耶稣祷告，我们反省悔改，悔就是认错，改就是改正。我们常常是悔而不改，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但是主耶稣的血一直在流。所以我现在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八节九节，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坐在阿巴父神的右边，为什么？因为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宝血一直在流。我们真的不能够让他的血一直在涂抹我们的身上，来遮掩我们的罪。可是骨子里我们的罪还没有洗净，我们自己要检讨。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亚伯有没有继续骄傲？他没有骄傲的本钱，他快五十岁了。他刚刚说失业到现在还算是失业，因为他没有一个稳定固定的工作，所以他很谦虚。他的儿子看到火车站争 Uber Eat 的那个送那个 Uber Eat 的，他的那个儿子捷信说，爸爸你可以送 Uber Eat 来养家糊口。那儿子也谦虚了，爸爸也笑一笑，我觉得蛮好。因为他讲到一句话，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但是神不会让我们饿肚子。所以我很喜欢箴言三十章最后一章嘛，那个雅古尔的祷告，求你让我不要太穷哦，我会去偷窃，也不要让我太有钱哦，我会骄傲。我们人真的很容易骄傲的，你长得英俊高大，有钱有权有势，家世背景好，你都会骄傲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训练自己，要时时的警醒。我最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哦，我读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默想圣子，什么圣子？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下的旨意是什么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只要记住这三个就好了。对，最近看了一个消息报道说，癌症病人啊 ,70% 都是脾气不好。哎，我就想到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不对？哎，你要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下达的一个旨意，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条里面第一条跟第三条就是快乐的人生。你活在世界上，你常常喜乐，你笑口逐开，笑眼逐开，然后你还会不住的感恩。你会感恩，你会愁眉苦脸的感恩吗？不会啊，你一件小事你都会感恩的，所以你会微笑的，你会心满意足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本来也不是我领会了，五月六月都没有，高淑芳都没有排我领会，那今天是蔡陈佑执事领会，但是蔡陈佑执事有事，临时高淑芳就抓我说，五月没排你，你可以吗？啊，我这个人是退休在家，营营不待机，我是就爱念会啦。为什么就爱念会？因为领会才会逼着自己读圣经嘛，对不对？我就说好好好，那礼拜三的见证会啊，我紧张不紧张？我是替儿子紧张。他说他在香港失业都睡得着觉，我在台下就在想，睡不着觉的是我。好，我们真的真的，我就是把这个话送给大家哦，记得雅古尔的祷告，不要太有钱，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话。第二个送给大家的就是圣子道，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第三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九节里面讲的，你不要说你比别人清高，你不要说自己是完全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自卑，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检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悔改自己的错误，不要替别人悔改。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然后不知道自己眼睛里面有木头，所以这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警醒。好，今天我们就见证到这个地方结束。